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巴不得把你更深的旨意再向我们启示，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你一直的眷顾我们，再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为着这些，我们来感谢你，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晓得，在从38章开始，约伯记38章开始，神就在旋风中开始对约伯说话。那我们曾经讲过，神的说话总共有两次，38章、39章，这主要是第一次说话，然后40章开始呢，我们就是第二次的说话。那在38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晓得神是在旋风中回答约伯。我们晓得约伯是在旋风中失去了他的一切，那现在呢，他也在旋风中遇见了神。所以在一切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当中，神都在那个事情当中与我们同在，并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在38章，神主要是启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仅造地，他也造天，他管理整个宇宙，星球的运转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云雨还有雪冰雹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他不仅创造天地，他也管理这个天地。所以借着38章神向约伯的启示，让约伯认识这一位神乃是智慧荣耀权柄能力伟大尊贵的这一位神。所以神借着他的创造启示约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是不仅如此，39章给我们看见他不仅创造天地，他也创造万物，他不仅创造万物，他也供应眷顾万物。所以在39章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一位供应的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也是眷顾的神，眷顾我们最细微的我们的缺乏。我们也看见他是忍耐的神，宽容的神，信实的神，他也是保守的神。所以在38章跟39章呢，神是借着天地万物当教材，把约伯从自己的坑中拯救出来，好让他重新来认识神。所以当神在38章、39章说完了话之后，40章开始，他就讲到耶和华又对约伯说，他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我们知道，约伯他受了很多的委屈，最少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刚开始他还能够站立得住，但当这三个朋友开始来攻击他的时候，开始说到他很可能是在人的面前他是公义的，但私底下呢，其实他是作恶的，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此神是公义的神，神必须要刑罚他，这些实在是摸到他的痛处。所以在接下来从第3章一直到31章，我们看见约伯一直在为自己辩论，而且他辩论的点呢，他觉得最难过的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神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神一直没有出现，为什么神不出现来跟他辩论？所以这是他的痛处。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23章第3节到第五节的时候，那你就代表了他整个的说话啊。在约伯记23章的3节到第五节，他特别说到：“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知道他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实际上是巴不得能够寻见神啊，能够知道神在哪里，他可以来到他的台前。他说：“我就在他面前呢，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所以约伯在过去的这么多章里面啊，在这么的一段时间里面，他最难过就是神没有出来为他伸张正义，神始终好像隐藏在幕后，他不知道在哪里能够寻见神，他可以来到神的台前，把他的案件向神陈明，他相信神会回答他，而且呢，他也明白神向他所说的。约伯有许多的问题要问神，因为他实在是解不开。我们在我们的困扰的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环境居然临到了我们，我们也不明白怎么去解释，我们巴不得神能够向我们显现，巴不得神向我们说话，巴不得神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暗示也好。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这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约伯有很多的问题要问神，但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没有回答约伯一个问题，但是呢，神向约伯显现，神的显现比回答约伯的问题更好，因为在约伯的困扰当中呢，他觉得最困扰的就是他没有办法见到神，这是他的焦虑。所以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这比回答约伯的问题更是宝贵。神的显现解决了约伯无法见神的那个焦虑，而且神的显现呢，也让约伯知道神并没有弃绝他，神一直与他同在，这是约伯感到最欣慰的。事实上，以利户已经回答了约伯的问题，但是得到问题的答案并不能满足约伯，可是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他解除了约伯没有办法见神的那个焦虑，而且他再次确定神并没有弃绝他，神一直与他同在。那现在神要约伯回答神的问题，所以在第三节就讲，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40章第3节，于是约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接下来我们看见约伯的回答啊，与之前他的态度完全不同。第四节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约伯说：“我是卑贱的。”这个卑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无足轻重的，我是微不足道的，我算不了什么。你知道，在约伯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他仍然是在苦难当中。之前他以为神弃绝他，现在呢，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实在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他也不再抱怨，更不再挑战神，他只是降卑安静，承认自己是卑贱的。你知道，约伯要承认自己是卑贱的实在不容易，因为事实上啊，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自己不是卑贱的，这个人可能就是约伯。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多次的见证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即使像约伯这么完全的一个人，可是在神的光中呢，一见到自己的本相，也要呼喊说我是卑贱的。所以你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没有在神的光中， 所以我们觉得自己还了不起，还不错，甚至我们有蛮多属灵的长进。可是呢，如果真正是在神的光中见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呢，我们也不能不像约伯承认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一个骄傲的人是一个没有遇见神的人。所有你看圣经上那些最圣洁的人，只要是见到神以后呢，都感觉自己无悔。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人，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他是为神说话的人，但他在异象中一见到神以后呢，他说他灭亡了，他的口是污秽的。连先知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口，他都看见自己污秽的。圣经上很难得提到一个人像但以理这么一个纯洁的人，可但以理在异象中见了神之后呢，他也只能伏在地上。所以约伯按着人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最完全的人，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最完全的，连神都为他做见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在神的光中一看呢，他只能承认他是卑贱的，他完全无足轻重。在原文第四节，在原文第四节一开始有一个字叫 behold， 就说看哪、看哪，我是卑贱的。这看呢就说出了约伯的惊讶，这是他以前没有看到的，他没有看见他自己的卑贱，他只是觉得自己属灵生命已经成熟了。他的朋友跟他辩论了这么久，他的朋友没有办法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呢，就在光中见光，他的朋友没有办法把他带到一个地步让他看见他是卑贱的。只有神的显现能使约伯降卑，所以你看神的显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真正要认识自己的光景呢，我们需要神向我们显现。神的显现使约伯降卑，神的显现呢也使我们降卑。但这里最重要的是，神并没有弃绝约伯，神曾经把神同在的感觉拿去了，让约伯感觉不到神。但事实上呢，神一直与他同在，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事实上神还给他力量，否则约伯呢绝对没有办法度过这火一样的试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试炼的时候也是如此，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呢，神有的时候把那个神同在的感觉拿去，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摸不到神，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黑暗里面，好像神离弃了我们，特别在困苦、在艰难的时候，在熬炼的时候。但事实上呢，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一直加力量给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应付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所以约伯在这个地方，他确认到神没有弃绝过他。神曾经似乎是隐藏了，但神一直在暗中加力量给他。在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神一直观察他，神也启示他。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是，如果是站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真正来面对这个伟大庄严智慧荣耀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能不发出我们实在是卑贱，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我们如果真正是站在这个宇宙浩瀚伟大的这位神的面前，真正来思想的话，这个宇宙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浩瀚，而我们是这么的微小，而我们常常却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真的是面对这位伟大智慧的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从内心呼喊，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很奇妙，从另外一方面呢，在启示中我们也看见，我们事实上比这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呢更有价值，更有价值到一个地步呢，神愿意为了我们舍弃他的爱子。所以你看见一面，你看我们是这么的卑贱，但一面呢，在神的眼中却是又那么的尊贵，他是这么爱我们。 愿意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肯为我们舍弃。所以当约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他只好用手捂口。用手捂口并不代表他没有话可以说了，而是说呢，对一个一无所有卑贱的人，他就算有话说又能怎么样，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呢，这正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借着这种认识呢，好使约伯降卑，好使他回到他该有的地位。如果约伯不降卑的话，约伯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拯救，约伯会继续的落在他那个坑中，出不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落在我们自我的坑中，我们出不来，而且我们越想自己越大。所以真正在神的显现，在神的启示当中呢，我们在光中见光，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该站的地位。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是卑贱的，只有在这个时候呢，神才可以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认识。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这里说到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审判台前，在那个地方呢，在神的审判台前呢，最有理由的人，最自义的人也要捂口。因为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怎么讲，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你看见有一天在审判的台前，每一个人的口都要被塞住，每一个人都要用手捂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当我们有一点点属灵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好像生命稍微有点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自信，属灵的自信，甚至呢，我们不知不觉会产生一种自义，我们以为自己懂得更多了，所以我们就容易不知不觉的看高了自己，产生一种自信，一种自义，而且我们也容易呢轻看别人，并且论断别人。所以这往往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危机。事实上约伯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属灵的危机。我们可以变得可以靠自己好像更刚强，不知不觉呢我们就不完全依靠主了。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跟地位了。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话要发表，我们有甚至争辩甚至质问，其实这正显出我们的生命的不成熟。所以只有经过主的手做工，我们被带到一个地位，真是看见自己是卑贱的，是一无所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大概就能够安静，能够沉默下来，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慢慢的进入成熟的光景。所以你看，我们常常稍微懂得一点以后呢，我们话就很多，我们就很能够发表自己，我们有我们的经历，有我们的看见，有我们的看法，我们懂得纠正别人，质问别人，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像约伯一样，可以跟神来辩论。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呢？属灵生命还不成熟的光景，需要神继续来做工。一直到有一天呢，我们大概真的能够捂口了，我们安静了，我们不再讲话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属灵生命开始真正迈向成熟的时候。所以到了第五节，四十章的第五节，他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就不再说。我既是那么，他讲的我既是这么卑贱，我就不要再回答了，因为我说了一次嘛，就再不回答了。因为我既然看见自己的卑贱，那我还有什么好回答的呢？我说了两次就不再说。这两次意思就是说很多次，意思就是说以前我多次的冒犯了神，以后我再也不要这样子了，以后我再也不敢自我为义了。所以你看约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事实上约伯降卑了很多，但是仍然还不完全，神还要继续在他身上做工，好把约伯完全从自己的坑中释放出来。事实上当我们看到约伯在这里说他是卑贱的，他不敢再说话了，他要用手捂口，从我们来看约伯已经够了，但是呢，神知道神还不够，神还要在他身上做工，是要把他做得更完全，把他完全从自己的坑中能够拯救释放出来，把他带到真正属灵生命成熟的地步。所以四十章第六节神继续说话，所以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次说话，神仍然在旋风中。约伯所有的困扰都是从旋风中开始，那神的回答呢，全部都在旋风中。这说出了旋风造成了约伯，也造成我们一切的不安，一切的困扰。但是这一切的不安，这一切的困扰，这一切的旋风呢，都在神的掌握中，因为神就在旋风中来回答。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懂得旋风的话，我们就真的确认神兴起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呢叫爱神人的益处。所以神总是在旋风中来回答。我们看旧约一处圣经，拿鸿书，先知书的拿鸿书第一章，我希望你们找得到。拿鸿书如果你找得到约拿书就差不多了，约拿的后面是弥迦，弥迦的后面是拿鸿，拿鸿书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他是从旋风，乘旋风和暴风而来的，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所以现在呢，神再一次在旋风中说话了，这一次他要使约伯更降卑。第一次的降卑呢，其实约伯已经降得很低了，我们也觉得他很低了，很多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我们都满足了，但神还要说话，神还要让他更降卑，不但神要让他认识自己的卑贱，神还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呢，让他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神要继续做工在他身上。所以到了第七节约伯四十章的第七节，神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句话与神在三十八章第三节神第一次说话的时候讲的话完全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要像一个人，像一个男人，把腰束上，我问你话，你来回答，来指示我。 那我们知道这次话呢，就是神的第二次说话，它是从40章第7节开始，一直说到了41章的末了。那我们知道这第二次说话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约伯完全降服下来了，他真的厌恶自己，在灰尘和炉灰中他懊悔了。所以第二次的说话呢，神做更深的工作，在约伯的心的深处来说话，来做工，这个呢是约伯自己没有办法认识的。所以很多时候神在我们的心的深处更深的地方做工，为的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完全的从自己里面脱离出来，好真正的认识神，认识自己，也能够把我们生命带到更成熟的地步。所以这是神第二次说话最主要的目的，让他能够完全的降卑，完全的厌恶自己，然后呢好让神完全的充满他。好，40章第8节，你岂可废弃我所立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这句话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岂可废弃我的审判，我所立定的，在原文就是我的审判，你怎么可以废弃我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以赛亚书30章18节那边特别提到，耶和华是公平的神。那个公平在原文就是审判，耶和华就是审判的神。换句话说，现在神对约伯说，你怎么可以废弃我的审判呢？神的审判乃是根据神的公义，神的公平，按照神的智慧，按照真理来审判的。这是神无上的主权。约伯他怎么会废弃神的审判呢？因为约伯在乎自己的公义，换句话，约伯注重的是自义，使得他没有办法对神有正确的判断。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岂可废弃我的审判，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神好像再一次向约伯表明，难道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这样做难道没有原因吗？为什么你不信赖我呢？好让我完成我在你身上该做的工作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环境来的时候我们会抱怨，我们会不明白，我们会跟神辩论，我们好像在废弃了神的审判，我们觉得神审判不公，但是神好像在这里说，难道我不知道我在你身上所做的吗？你为什么不信靠我，让我在你身上做完我要做的工作？所以接下来40章第9节，神说，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像他那样发雷声吗？这里特别提到神的膀臂，这里提到神发的雷声。神的膀臂就说到了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专门保护拯救信靠他的人，所以依靠他的呢必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呢神必要保守眷顾。但是神的能力呢也压碎一切抵挡他的人，所以你看，所以神说，你有神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雷声就说到了神的威严，神的威严就像发雷声一样，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有都是借着神的旨意所喜悦而创造的。所以神的话呢带着威严，能够使人的心苏醒，使罪人归正，使人脱离永远的审判。所以神的问题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膀臂，你有这样雷声的威严吗？所以神一连的问了约伯好几个问题。接下来从40章的第十节到14节，神就开始挑战约伯了，好叫约伯呢能够更进一步的降卑。所以40章的第10节到第14节，神就进一步向他挑战。第10节他说，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庄严为衣服。换句话，神好像在这里告诉他，你把你的荣耀，把你的庄严，把你的尊荣，把你的威严穿上，坐在你自己的宝座上，然后呢你来行审判。11节，你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现在神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给你荣耀庄严，我给你尊荣装饰，我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发出满意的怒气，看你能不能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呢，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换句话说，把他们降卑，把他降在尘土的当中，把他的脸蒙蔽在隐蔽处。什么叫把脸蒙在隐蔽处呢？你记得在以斯帖记，哈曼越来越升高的时候呢，有一天突然审判临到他，人一天谁要对他行审判，就把他脸给蒙住了，就准备要审判他了。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也这样子来对付这些骄傲的人？如果你可以的话，14节就说，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拯救自己。神挑战约伯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你知道一个堕落的人，像我们这些堕落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骄傲。撒旦本来是天使长，他怎么会堕落的呢？就是因为他的骄傲。那当人堕落以后呢，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骄傲。所以一个堕落的天性就是骄傲。神向约伯的挑战的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够把一切骄傲的人向他降卑？换句话说，你能不能够改变堕落的旧照？你有这个能力吗？因为这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使骄傲的人降卑。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这样子问约伯，其实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神说，你能不能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换句话说，神在问约伯，你能不能使你自己降卑？因为约伯就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骄傲的人。约伯自意骄傲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与神当面指责神，来为自己辩护。神的意思说，你能先降卑吗？你能不能先改变你的自己？如果约伯能够使骄傲的人降卑，如果约伯能够使自己降卑，神就任他能救他自己。所以旧造这个堕落的人性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拦阻约伯生命成熟的原因乃是约伯的骄傲。约伯怎么骄傲呢？约伯承蒙神大大的祝福，比他同时代的人呢可以说更长进，所以他的确是从神那里蒙了大大的祝福，而且呢开始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一切呢原本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呢 久而久之呢，约伯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所以神必须让约伯看见自己骄傲的严重性，神好来对付他。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当神给我们恩赐以后，当我们真正在属灵身上有长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开始懂得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这是我的努力，这是我在神面前的追求所带来的。但事实上呢，这不知不觉成了我们的骄傲，我们忘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毫无可夸。所以神必须让约伯看见这个骄傲的点，让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救恩乃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我们的救造只配定十字架，借十字架的救恩呢，神能够拯救那些谦卑的人。所以神必须让约伯降卑，神好确实的拯救他，把他从自我里面拯救出来，好让他生命真正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为了要帮助约伯，神就举出了两种动物。从40章的15节到24节，我们看见了河马。41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了鳄鱼。所以神是用河马，神首先用河马帮助约伯来认识自己。神怎么说呢？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我造你也造他。那河马的特点是什么？如果你看见河马的特点，就是说它的体积庞大，全身都是肉，这么大的一个动物。那河马是什么？我们旧造的人都是充满肉体，充满天然的肉体的力量。所以呢，神说我造你，我也造他。河马是怎么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充满了肉体，你也一样。事实上，对任何旧造人来讲呢，我们都充满了天然肉体的能力，就像河马一样。所以现在呢，神开始帮助他怎么认识自己。经过了前面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这么长的对话，再加上以利户对他的说话，我们晓得约伯呢整个人事实上他被暴露出来了。现在他懂得什么叫做我造你我也造他，因为他这个人被暴露出来以后呢，他才看见自己的本相。他现在看到河马就知道真的看见他自己了。因为在神的眼中，约伯跟河马没有两样，因为我造你也造他。然后你看见他说，他吃草与牛一样。所以河马是一个不是肉食动物，它是吃草的，它跟牛一样是吃草，但是呢它的力气却非常的大。所以接下来就描写什么呢？就描写他的能力，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能力。16节到18节就讲到这个，他的气力在腰间。你知道腰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摔跤的人都是腰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他的气力是在腰间，能力呢在肚腹的筋上。他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吃草像牛，可是他的力量呢绝不输给吃肉食的狮子，他力量那么大。那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所以有些人因为在原文的时候，这个河马并不是一般读圣经人并不很确定这个动物就是河马，因为一般的河马它的尾巴没有那么长的，但这里呢这个河马的它的尾巴呢很长，好像恐龙的尾巴。你知道你看过恐龙的图片呢，恐龙的尾巴是很长的。那这种河马它的一摇动尾巴呢就像香柏树这样，我们知道香柏树又高又直的， 所以它尾巴一摇动的时候呢，你看它力量有多大，像香柏树。然后它大腿的筋互相联络，它的骨头呢好像钢管，多坚固。它的肢体呢仿佛铁棍。所以在这里你看他用16节到18节形容河马呢，它的力量是多大，而且呢它多强壮。这正好形容我们的肉体，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能力大得很可怕的，而且是这么的刚硬。我们举约伯做例子，你看在约伯第一章里面，一天之内他的房子、他的儿女、他的炉杯、他的财产全部失去。但你看约伯的力量有多大，21节，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他多刚强，力量多大，这么大的一个灾祸他仍然站住了，跟河马一样。好，到了第二章，全身从脚底到头顶长毒疮，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连他妻子都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但约伯怎么说呢？第10节，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你看约伯是不是站得多稳，力量多大，骨骼多强壮。好，从第3章开始一直到31章，跟这些朋友讲了这么多的话，到了最后，到了32章第1节，怎么说呢？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了。这三个朋友也没话讲。所以你可以看见约伯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因着他这样被暴露出来以后呢，现在神能够说，我造何马，我造你，我也造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伯的这个天然的能力有多强，他是用河马来形容约伯。好，第19节，40章第19节，他讲到河马，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所以你看神在所造的动物里面，第一个造的是什么呢？河马。所以河马是神的杰作。那创造他的神给他什么呢？给他刀尖。换句话说呢，他虽然好像只是吃草，但事实上动物都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型太大。那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你也发觉呢，约伯也是在所造之物为首。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1章的第3节，约伯记第1章第3节，最后一句话，约伯记第1章第3节最后一句话，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之大。河马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约伯也在东方人中成为之大。创造他的给他刀剑，换句话说呢，他令人害怕敬畏。河马一出来的时候，人家就害怕敬畏他。那约伯一出来呢也是一样。如果你看约伯记29章第7节开始，约伯记29章第7节，我这约伯，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所以约伯一出来的时候呢，大家一看见河马来了，大家都要回避站立，停止说话，用手捂口。为什么呢？照他的给他道歉。所以你看，神怎么样造约伯，神也这样造何马。所以现在，因为约伯被整个暴露出来以后呢，现在神开始把何马讲给他听了。这时候他就能够懂得什么叫做我造你也造他。好，接下来40章20节到22节。20节，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所以你看，整个山都是给他当食物，你看他多好，多舒服，因为他是吃草的嘛，整个山都是他的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所以百兽在他旁边游玩。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天气热的时候他很聪明的，躲在水洼子里面，整个泡下来的话他很舒服，没有可以那些热气不会影响到他。然后他也懂得伏在莲叶底下，躺卧在芦苇隐秘处。22节，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这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河马，他真的是懂得享受，而且呢真是满足。这也说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呢很会享受，哪里舒服我们就去哪里，多懂得在莲叶之下伏在那边，在卧在芦苇的隐秘处跟水洼子里面。所以我们很会享受，也很懂得自我满足。所以神说，你观看河马，我怎么造你也怎么造他。所以20节到21节讲到肉体的享受跟满足。23节，河水泛滥它不发战，因为对一般的动物来讲，河水一泛滥的话它们都跑了，但是呢它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它口边也是安然，它仍然是这么安息。在它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它，谁能牢笼它，穿它的鼻子呢？换句话说，河马有个特点，它充满了自信。你看，不管是河水泛滥也好，约旦河的水涨到它口边，它都安然，充满了自信。而且呢，它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它？谁能牢笼它，穿它的鼻子呢？它真是不但充满自信，而且目中无人。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神是一个幽默的神？他用河马来刻画人性，把人天然的本相给显露出来。当然，这需要神先在约伯的面前做了很多的工作以后，约伯才看得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都看不懂。我们不知道在讲我们讲神为什么讲河马干什么。但有一天你给他真的给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说我造你也造他，我们就看懂了。所以给我们看见河马有着天然的大的能力，很不容易制服的，目中无人，一无所惧，而且呢他专门为自己而活，不理会别人的。他没有办法像牛或者马，你把他捉拿他，用牢笼穿他的鼻子，让他来服侍你，他不肯服侍你的。所以他是目中无人，专门为自己活的。 所以我们的天然的本相就是这个样子。在神的光照里面呢，我们就会看见事实是如此。当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懂得啊。你记得彼得曾经说过什么呢？众人都要为你跌倒，但是呢，我绝对不会为你跌倒。你看，充满了何等的自信啊！当然不只是彼得如此啊，我们事实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够制服河马？啊，谁能够制服河马？神把河马摆在约伯的面前，他说谁能够制服河马？他桀骜不驯，无所惧怕，谁能够使他降服？换句话说，谁能够制服骄傲的约伯？约伯在人的当中称王，如同河马在造物中为首。约伯的义成了他的骄傲和他可以夸口的地方，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目中无人与神争论。所以你看见人的骄傲在神的眼中何等令人厌恶。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特别是因着神的恩典，不管我们在工作上面，在生命上面慢慢长大成熟，被人开始羡慕称赞的时候呢，往往是另外一个危机。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我们不认识自己了。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反而产生了一种骄傲，一种质疑，这往往是我们所不明白的。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主要就是要使骄傲的人降为卑。所以当约伯开始欣赏自己的时候呢，为自己属灵成就骄傲的时候，神怎么做？神要把约伯所有可以夸口的，所以可以依靠的都取走，使约伯看见自己真正的本相。他能够说我是卑贱的，一无所有，无足轻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约伯记29章。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29章。我们现在在复习29章，我想我们的印象就更深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约伯已经被剥夺啊，赤裸裸的在神和在人的面前了。所以当他回忆从前的时候，约伯接着说，唯愿我的境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第四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在原文我们知道就是我愿如我在我秋天的时候。所以他回想他从前那一段时间呢，他来到了他的秋天，秋天就是准备收割的时候。换句话说，他那时候呢，他里面已经觉得他是够属灵了，他可以，他已经结实累累了，神可以在他身上收割了，所以他回想这一切的时候呢，他里面充满了什么，自己的荣耀。所以第十八节啊，第29章18节，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在原文就是我必死在我的窝中。他的家是他的安乐窝，我必死在窝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如同尘沙，我的根要长到水边，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你看他讲到他的荣耀，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 所以这是约伯回想到他还没有被剥夺之前的光景，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觉得他已经来到了秋天了，他觉得他要死在家中，死在他的窝中。他想到他的荣耀，想到他日子的加添，想到他的根能够到水边，露水呢，就是神的恩典终夜沾湿在他的枝上。所以在这当中无形中呢，他里面充满了自己的骄傲。到了三十章，他充满了自己的自怜；三十一章就充满了他自己的自义。所以神必须要在约伯的身上做工。如果那时候神放手的话，约伯只是产生一种自欺。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放手？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里面还有掺杂。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人不知不觉就好像河马出来了，我们自然的就有这样的表现出来。所以当神为了爱约伯的缘故，他必须要管教他，让约伯看见自己真实的本相，那是卑贱的，一无所有的，无足轻重的，所有他可以夸口的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只有呢，当他真的谦卑俯伏在主的脚前，让神继续做工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能够成熟。这时候他就能够完全从自我当中被倒空出来，好让神的生命能够组织在他的里面，里面他就能够满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神爱约伯，神必须要管教他。神爱我们，神也必须要管教我们，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管教的时候他觉得舒服的，但是管教之后呢，我们就与他圣洁有份，就有公义的果子，就能够活出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看见我们自己就像河马。我们一不注意，我们的本相一显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里面常常真的是目中无人，傲慢无礼，变得十分的骄傲。神的工作呢，还是要降卑倒空我们，好让他自己的生命能够充满。连我们的主这么荣耀，他还要倒空他的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路也是如此，神继续做工，不断的倒空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组织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仅仅有神儿子的生命，更有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才能够跟他一同作王掌权。这是神造人的目的，让我们有他的形象，而且能够呢与他一同管理。所以当我们在读约伯记四十章的时候，我想这不仅仅对约伯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现在他懂得了原来所形容的河马就是他的神，好像给他的他一面镜子，当他看见河马的时候呢，也看见了自己，看见自己居然因着一点点的委屈，他能够目中无人到的地步，可以跟神辩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而否认了神的意。我们也许还没有被带到这样的地步，但是呢，神做工的原则都是如此。所以每一次神给我恩典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必须要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求他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在他的光中见光，我们能够常常俯伏在他的面前。所以每一次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开始论断，开始对别人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开始有心里面有不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再回到这一章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河马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本相，让我们也能够厌恶自己， 能够在尘土跟灰尘中包围，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与神面对面。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宝贝你在这一章所给我们的教导。主，我们真的是被捡，真的是一无所有，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被我们自己所蒙蔽。主耶稣啊，我们恳求你恩待我们，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学习真的是真实的谦卑在你的面前，而且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好好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真实能够因着自卑伏在你大人的手下。主，时候到了，你要能使我们升高，好让我们真实有你那个神儿子的生命成熟的在我们里面，满有基督和长成的生命。我们的主，我们恳求你，既然把这样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愿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好让你的话真是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脱离幼稚的光景，能够成熟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愿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们有感动，也可以有一些祷告，好不好？